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9月11号，公元2018年10月20号，星期六。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与维吾尔及蒙古团体在布鲁塞尔集会，呼吁亚欧峰会关注人权；西藏流亡议员继续对印度各地政府开展游说；继中共之后，再有多个流亡政权进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非联合国会员国家及民族组织于近日连同世界维吾尔大会、南蒙古人权讯息中心以及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等团体，在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外举办集会，呼吁前来参加亚欧峰会的各国领袖促使中国为其侵害人权的行为负责。10月18号，非联合国会员国家及民族组织在布鲁塞尔举办集会，与藏人、维吾尔人以及南蒙古团体成员一道，挥舞西藏与东突厥斯坦旗帜，用不同语言呼喊抗议中共的口号。现场并有越南团体参与声援。根据活动现场的图片与视频显示，各方代表在集会上致辞，要求欧盟认清中国政府的集权性质，并且能够恪守欧盟的人权、民主与法治价值。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托马斯曼在讲话中发出呼吁，希望欧盟成员国团结应对中共的侵犯人权行为。他代表欧洲议会不同国家的议员，对藏人、维吾尔人、南蒙古人表达支持，并且强调，欧洲议会将继续推动中国的变革，欧洲议会就是人权的议会，永远不会停止为人权发声。此外，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欧盟政策主任文森特·麦腾在发言中指出，人权往往不在亚欧峰会这类国际会议的议程中，因此极有必要在此提醒各国的与会者，包括中共总理李克强，请将人权放入主要议程。在非联合国会员国家及民族组织官网发布的声明中指出，过去数年来，中国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特别是民族与宗教群体更遭受着严重的迫害，当局以反恐为名，公然进行民族歧视、大规模监控、肆意拘禁等。面对不断争取基本人权的少数民族，中国的回应方式是持续加强的迫害。声明指出，亚欧峰会是欧洲与亚洲各国间的重要互动，涉及各方共同面对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议题，并旨在追求增加合作与互信。因此，这样的平台也是欧盟领袖针对中国恐怖人权状况进行施压的绝佳机会。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成员日前分组前往印度各邦开展游说，争取印度政界对藏人抗争的更大支持。近日，议员们分别拜会了北方邦、哈里亚纳邦以及旁遮普邦的行政长官和首席部长在内的政要，就西藏议题进行了详细介绍。下面请听多杰的报道。
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第6次会议结束后，议会派遣多支代表团前往印度各地， 拜访各邦首席部长在内的政要，就西藏议题展开游说。由议员慈仁佑真带领的议会小组，从本月十日起，在北方邦进行为期五天的游说活动。该小组拜访了北方邦首席部长阿迪提亚纳特和前首席部长亚达富，以及印藏友好协会会长苏克拉等数十名官员与民间人士。议会代表团向北方邦政要介绍了印藏特殊历史关系，以及中共对境内藏人所实施的镇压政策，藏人行政中央所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等。此外，议员们还向至今该邦政府和人民对藏民给予的帮助表达谢意，同时呼吁该邦政府继续对藏人经商者提供帮助。另一组由议员达瓦策人等组成的代表团，于本月初在北阿肯德邦拜会该邦行政长官拉尼穆亚和首席部长特尼温德拉辛和托瓦特、首席秘书库马辛格等。结束对该邦的游说后，代表团于十二日对哈尼亚拉邦展开游说，拜会了邦行政长官和众议院议员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代表。随后，议员们又前往旁支铺邦拜会了该邦首席部长阿玛尼德辛格和议会议员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议员们在哈尼亚纳和旁支铺两个邦内为期六天的游说活动中，总共拜访了行政长官和首席部长以及议会议员等近五十人，并向他们介绍了境内的藏人自焚事件，呼吁对自焚者的求助给予关注，以及希望印度在与中国政府举行会面时将西藏议题纳入讨论，并推动藏中重启和谈。此外，也对印度政府和民间一直以来的支持和援助表达了感谢。本月十六日起，该团队开始对查姆克什米尔邦展开游说活动。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近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进行理事席次改选，新选出索马里与厄里特利亚等人权记录恶劣的国家，引发一片哗然。未来这些政府将同中共等现有成员背负人权流氓政权的恶名，占据国际上最知名的人权机构。已宣布退出该理事会的美国代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这恰恰证明美国的退出是正确的选择。2013年，中共与古巴、沙特阿拉伯等人权记录极为恶劣的政权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当时就有各方担忧，这如同让人权侵犯者来担当人权状况监督者。事实也证明，中共进入人权理事会后，对异议人士、维权律师以及藏人和维吾尔人等等各方的打压迫害不断加剧。而本月十二号，人权理事会进行理事席次改选，索马里、菲律宾、厄里特利亚等流氓政权顺利当选，引发一片哗然。十九个新成员国中，索马里、厄里特利亚、科麦隆、孟加拉、菲律宾以及巴林六国被人权观察列为侵犯人权国家，这些国家将连同现有的人权侵犯大国如中国、古巴、沙特阿拉伯等一同进入世界最知名的人权机构中。2017年6月，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于日内瓦发表讲话，强调人权侵犯者不应该被允许进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指这一机构已不再推展普世价值，而是成为充满政治游戏与逃避责任的地方，令那些寄望于这个机构的弱势群体大失所望。尼基·黑利谴责委内瑞拉与中国等国在人权理事会占有席位，却未在保护人权，因此人权理事会应做出修改投票选举方式等在内的改革，以阻止侵犯人权的国家进入理事会。不久之后，美国宣布退出人权理事会。在本月的理事席次改选后，尼基·黑利发表声明指出，今天联合国选出一批新的人权理事会成员，人权记录极差的国家再一次逃脱了谴责，这种标准的缺失继续破坏着人权理事会，并且再次证明了美国早些时候决定退出该理事会是正确的决定。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王维洛撰写的文章《汉族农耕定居文明和少数民族游牧文明的竞争》。2013年6月3号，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何伟在《三江源生态移民晒出心中的梦想》一文中，记载了对一位藏族老人的采访和他对生态移民效果的评价，令人深思。嘎查61岁，果洛藏族自治州马庆县昌马河乡雪马村原支书。我在黄河岸边长大，见证了黄河源头生态变迁的历程。上世纪60年代，远山白雪皑皑，河水清澈流淌，草场长得好，牛羊吃得饱。80年代90年代，一些山脉逐渐变成黄褐色，光秃秃的，河床多次干枯。我们守着源头没水吃，也没地方放牧。近几年草场尽管禁止放牧了，但沙化退化，鼠虫害起来了，种草效果不明显。8年前，我村162户藏族村民作为黄河源区首批生态移民，搬迁到260公里外的果洛州大武镇生活。我几乎每年都会回雪马村看看。村上共计草场50万亩，冬季草场占1/4，而沙化面积占冬季草场1/4。沙化一年比一年厉害，夏季草场沙化好一些，而岩羊、野鹿、野驴等趁虚而入，经常200-300只一起出动，把牧草快吃完了。嘎查老人描述了三江源地区3个不同时期生态环境的真实面目。第一个时期，20世纪60年代，达赖喇嘛尊者1956年离开西藏，这是他走后留下的生态环境真实写照。远山白雪皑皑，河水清澈流淌，草场长得好，牛羊吃得饱。第二个时期，20世纪80-90年代，达赖喇嘛尊者离开西藏的20-30年后，1983年在藏区开始的草场所有制的改革，草场包干，牧民定居，对矿产的掠夺性的开采，导致整个生态环境发起了剧烈的变化，也就是一些山脉逐渐变成黄褐色，光秃秃的，河床多次干枯，我们守着源头没水吃，也没地方放牧。第三个时期，2003年后，我村162户藏族村民作为黄河源区首批生态移民，搬迁到了260公里外的果洛州大武镇生活。 虽然草场静穆了，但沙化退化，鼠虫害起来了，种草效果不明显，这说明生态移民的效果并不好。以上收听到的是由王维洛撰写的文章《汉族农耕定居文明和少数民族游牧文明的竞争》。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